没有人。I should ask in English. Anybody need a translation? 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就可能要。Or you can find somebody else can translate for you. Or maybe I just summarize a little bit. 国际关怀协会，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国际关怀协会的存在。很多人问的问题是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宣教的机构，一个差会。我们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 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2002年在美国登记。这个历史我就不太讲了，因为太多了。现在在美国、台湾，是2002年的时候登记。We established in the, okay, 你看到2002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然后是我们做一些跨文化 cross cultural 啊，是超越宗派啊，是一个华语为主啊，以中国人华人华语为主的差会，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信心差会。有人问什么叫信心差会？信心差会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任何宗派团体的支持，是完全凭着信心奉献的。那所以里面的同工，我们都是靠信心来仰望神的供应啊，事工上面的配搭。另外，这个差派基地，目前我们关怀协会有的几个这个 home 的 office 啊，是在美国、台湾、加拿大、New Zealand 还有澳洲，还有在创起地区哈。那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最新的加上一个日本啊，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些的同工。也有些地方已经差派宣教士啊，譬如说美国，等一下你们今天晚上就见到我们美国差派的宣教士刚好回来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目前的主要的工厂，我们的 field 是在泰国、柬埔寨，还有缅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还不是很成熟开放，所以现在目前主要是在东南亚这几个地方。那关怀其实为什么叫关怀，很多人问呢 ？Care 事实上是圣经里面主耶稣他传福音，主耶稣把天国的消息告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步骤，一个过程，关心人的灵魂跟身体，关心人的需要跟福音的得着，在主耶稣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主耶稣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去，要使万民做门徒，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大使命。但同样的，他也告诉我们，要从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做见证，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际上帮助人、关怀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这个 care 里面所代表的意思，我不详细讲了，因为这个讲很花时间了。主要是代表我们信仰的中心，代表这是。第一个是代表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是以救赎为我们的这个得赎的这个依据，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神和好是我们帮助人能够相信福音的途径，以及我们很重要的是以宣教为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世代里面强调以宣教为使命这个是我们用 care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很关心是整体的教会，所有的教会，而且是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整个教会能够来传整全的福音，而不是福音的一部分，是完整的福音。然后呢，是能够向整个世界来传扬，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写在这里的，其实我们也把它加了，还是要根据整本的圣经，不是根据圣经的其中一部分，是整本的圣经都是我们所相信接受的。那另外我们从创办人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一个口号，一个我们的 vision 叫做福音进中华，最早是讲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那表示福音在1807年马里逊传到中国以后，200多年以后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把福音带出去的，向世界传福音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中国的范围比较受地域的限制，所以我们想到的是所有的华人所在的地方都算数所以我们把它改成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包括我们在海外这些中国人所在的地方都算是我们这一个的这个强调的范围。 所以今天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虽然我们还很小，虽然我们还是有限，所以我们常常强调是立足在本地，能够胸怀世界啊。这个是很多的一些宣教学者啊，包括啊很多历世历代以来这个看重传福音的人都强调，都告诉我们啊，有机会可以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蝙蝠叫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这是我们的宣教的意向。这个我就很快的跳过去。另外我谈一下，希望我们这个差会的愿景呢，这展望，希望是成为一个有心智宣教心智和行动的群体，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连接三个方面。一个是爱基督，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元首，然后跟教会连接，差会脱离不了教会，跟教会连接，然后很重要的要跟我们的万民，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连接。所以这三个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图形来表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里面，这三个方面必须的均衡的发展，均衡的看重，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特别是能够用敬拜还有祈祷来跟基督连接，这是我们最直接沟通的方式，值得。另外呢，跟教会之间，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些侍奉，彼此侍奉配搭，有些团契的机会跟教会连结。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跟万民，透过我们的布道 outreach 跟宣教来连结。这个是好，这样抱歉，这个时间是 很有限，所以我只能很简短的，我就不太详细讲了。在这个里面有一点我们非常看重的，我先讲一下我们的策略啊。我们的策略是根据工厂的需要派长期的宣教士啊，能够或者是差派专业代职短期特约的宣教士，能够从事在词汇方面、在医疗方面、教育方面、布道方面、培训方面啊等等的事工啊，能够建立教会，建立那是终极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借着见证传福音，带出门徒，带出门徒的群体，带出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很快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宣教工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包括第一个就是包括在这个缅甸啊，缅甸这一块 ,Cambodia。今天我们的宣教是素金，就是从这边工作回来，等一下他会有些更深入的介绍。另外在缅甸的少数民族当中，也有一些我们特约连结的工作。还有就是在泰国，泰国这个地区现在有比较多我们的同工在那里。那像泰国人传福音，近些年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泰国现在要求他们的小学开始就要学汉语，学中文。所以现在一个蛮好的我们华人传福音的好时机。过去我们是教英文传福音，现在可以教中文，教汉语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些的同工专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特别一些年轻的同工。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甚至也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的短期的宣教的参与都可以的。好，另外我们蛮重视祷告，宣教跟祷告的关系是不可断的，特别在所有一切的这个根本就从祷告开始。有人说宣教是一个太遥远的事，我不能参与，但是祷告你可以做，从祷告来参与宣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所以我们喜欢特别强调这一句话，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这是根跟果的关系。然后讲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特别在南加，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就推动祈祷来推动宣教。所以我们目前除了有不同的这一个的特别，我们每一年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宣教祈祷的聚会，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那南加我们有四个，目前有四个宣教祈祷团契，那是每个月一次的聚集，那不在某一个教会，而是在一群弟兄姐妹的家，就是任何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负担都可以来参加，目的就是专门为宣教祷告。目前我们最早的成立一个是在 San Diego， 在这个911之前呢，2001年之前成立的，后来我们在 Arcadia， 另外在 Orange County，一个是 LA County， 一个是 Orange County， 一个是 San Diego County， 最后成立一个在最北边，在 Ventura County， 所以也有一个。 那两年前我们开始往东岸发展，所以两年前在东岸，在 New Jersey 我们也有一个宣教祈祷团契。那最近我们在这个 Atlanta 因为开始做这个 Kairos 课程，刚刚完了一批的 Kairos 训练，他们也成立一个宣教祈祷团契，所以我们一起来推动，用祈祷来完成宣教的工作，来推动宣教的工作。好，最后我就介绍一下刚刚讲的宣教祈祷这个聚会，每年有一次哦。今年我们还是定在5月3号4号星期五的晚，事实上从星期五的下午4点开始，那我们下午有一堂的聚会，专门为一些代理教会的同工预备的哈。那然后晚上聚会，礼拜六一整天的聚会。这个聚会里面的地点呢，我们还是在这个雅凯迪亚的华人基金会，离你们也不是很远。那聚会的内容，我们会请一位主要的讲员，今年请的是圣地亚哥主恩堂的林祥元牧师，他们教会非常的看重宣教，我多年在圣地亚哥牧会的时候跟他有很好的配搭，我们在推动这个把握时机跨文化训练的时候，他们教会最踊跃参加，所以以至于他们教会就成为一个很实际参与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请他来传讲信息，跟包括来告诉大家他们教会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成长的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聚会。另外这个聚会除了有这个专题，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成为，如何建立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是这个聚会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主要的主题。同时我们有三个专题是针对现在的一些的需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一直以来都有教会受到逼迫，受到这个情况，近年来情况又特别的严重，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为受逼迫的教会来祷告，是我们其中一个专题。第二个专题，我们要介绍一下最近的难民的事工，从中东这个爆发了这些的 ISIS 的这个前后，很多的难民在各地，那我们好像离我们很远，但难民事工，难民的这个兴起成为一个福音的机会，特别很多是穆斯林背景的人，怎么样在海外或者是在本地做一些参与难民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世界上还有许多福音未及之民啊，我们叫做不管你叫 UUPG 或什么，那我们这次会特别介绍一个教会的见证，有一个教会从8年9年10年了，大概差不多将近10年，他们就关心其中一个少数的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然后关心祷告，开始几年下来教会慢慢的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他们会来现身说法。这个教会就在我们附近，也不远了，教会人也不多。那第二个我会提及中国的少数的民族当中里面需要的。好，最后我就把这一个简短的介绍的影片让大家看啊。那我想时间就到了哈。好，麻烦帮我点一下这里好了，刚刚那里那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提醒他的门徒要多祷告，门徒们起先也不重视祷告，一直到主耶稣升天以后才开始学习祷告，以至于他们后来在传福音的事上就大有果效。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完成大使命，我们一定要常常的被提醒。有人说得好，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多年来在南加州的有十几个宣教的团体跟教会一起合办宣教祈祷特会，今年我们也不例外，在5月3号4号我们要举办2019年的宣教祈祷特会。我们请到了在圣地亚哥主恩堂担任主任牧师多年，也带领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非常有经验的林祥元牧师来做这次大会的主题讲员。林牧师不但要从圣经的教导、宣教的理论和宣教的提醒传讲宣教的信息，同时也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如何改变，如何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我们有三个专题焦点。第一个，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地区都有受压迫的教会的群体，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来了解关心他们，我们一起更多的透过祷告来支持他们的侍奉。第二个焦点，
就在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的因为战争政治的逼迫原因被驱赶离开了家园的所谓的难民群体，中东欧洲到美国都有，如何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主，成为他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第三个焦点，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少数群体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把福音如何带给他们。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星期五下午的特别聚会，为教牧同工预备，也希望教牧同工一起来分享，来领受如何帮助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今年我们还是借用亚凯迪亚华人浸信会作为聚会的场地，要多了解这个聚会的资料可以上网。请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谢谢各位。好，那个我们也最近准备了蛮多的资料和报名单，如果大家有兴趣，后面好像也有报名单哦。或者你像年轻人很多，刚刚那个我们上面有那个 UR code， 你们扫一下就可以，手机拿来扫描一下就可以上网报名了。好，谢谢大家。待会我们的宣教师会介绍他的在柬埔寨施工，我会在英文堂，那明天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再跟大家报告，愿神祝福各位。
英文组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副堂进去的左手边第一个教室，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敬拜。那我们现在先请英文组弟兄姊妹可以到那边去啊。那我们中文组就留在这边。
好。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大本诗歌本639首，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我们请四旬的弟兄为我们弹奏一次。第一节，
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当我旅程中往前，使我心中每时每刻用此赞美向他献，快乐快乐，侍奉主真快乐，不断在我心涌溢，当我支取他能力。
赞美主，我们的力量虽小，主我们仍然可以全然献上。主啊，不论在任何的光景，主当我们竭尽心智，主啊，忠心良善，在你的家里面服侍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主啊，有一日，主啊，在见你面的时候，主啊，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称赏。主，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晚间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把我们的聚会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在这里，主啊，你显为大，愿主你自己的荣耀，主啊，被我们众人来看见。主，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先请嘉轩为我们做讲员的介绍。
其实刚刚圣中已经做了很宝贵的介绍哈。那李素君宣教士，我们的姊妹呢，她在2006年她参加在柬埔寨的短宣，然后她有一个负担侍奉，后来就接着就进入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2007年呢加入国际关怀 这个事工里面，然后在2010年12月他就在柬埔寨开始长期的做宣教士。那我们很感谢主，他刚好才刚回来，从柬埔寨回来，然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今天非常难得，那他有机会能够跟我们有分享，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以前住在这附近，可是我第一次进来这里，那很感恩，可以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我 OK, 好，谢谢。我要用一个柬埔寨的语言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哈。Yang Bai Hai。OK, Yang Bai, 柬埔寨人他们很客气哈，那他们也很含蓄。那但是他们有一个习惯呢，就跟我们问话的时候是一样，就是你吃饱没？哦，见面的时候都会说，哎，你吃饱了没？所以 yang bai 就是吃饭 ，hi 就是好了没？哈，所以见面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们 yang bai hi。如果你们吃了，你就说 yang bai hi。OK， 谢谢。然后，我相信大家很对这个宣教很有负担哈。那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只对宣教有兴趣，宣教有负担，他对这个人为什么出去宣教更有兴趣。哦，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坐在下面是不是也对我很有兴趣，哦，为什么我会走上宣教这一条路，哦，那我也不晓得你们对宣教士的这个认知或者是想法怎么样，哦，有的人告诉我说，哎呀，他们宣教士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或者是哎呀好有爱心哦，那或者是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好神圣哦，好属灵哦。那但是我在想是也是不是哦，因为是的话是一定都具备啦，一定要有。那不是的话就是哎呀很可惜，我不一定有这些东西哦。那而且我常在想，因为我自己宣教士，虽然是宣教士，但是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啊，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那这个人呢，我很喜欢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个院长讲过的一段这个信息里面，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哈，就是有人啊，那个人用那个橹子抬着那个摊子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大家，我们就是那个平平凡凡的人，那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已。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轻松一点，那让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宣教士在这个大使命里面有幸参与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我只是那个平凡人，那个路人甲。那参与这个角色的当中，来从圣经的宣教士的生命服事，然后到我自己个人在宣教工厂的八年来的一个比较轻松简单一点分享我的经历。那今天这两天我知道教会的宣教年会是主在临我当做什么，那我也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个小小的角色在八年里面我做什么，然后我还能够做什么。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是的，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真的很想为你大发热心，可是我们真的有限，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主啊，我们真的很想跨出去，但是我们常常有拦阻，我们常常心里害怕。主耶稣，求你在这两天的聚会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再一次的帮助我，还有什么难处，还有什么拦阻，还有什么担心的，主耶稣啊，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也再一次的在其他的这些信息的分享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对宣教，对你的大使命的这个命令，再一次燃起我们的负担。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仰望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你的名祈求，阿门。好，那既然我是一个平凡人，那这是我的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宣教士，就是我的上与下。那这个上与下，虽然我平凡嘛，所以这个自然每一天都存在，每一天都存在我的服事的当中。那这个上上下下，有的人可能会解释说，哎呀，这个可能是这个人的情绪问题，上上下下 up and down。 那但是我想在这边我所要分享的这些经历，那和彼得的经历，我想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跟挣扎其实是一样的，上上下下。那这边我所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0:9-35，跟约拿的1:1-5。那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有没有人愿意那个为我们念的，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还是我一边分享，你们就一边看经文，因为我想这个经文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哈。那回到刚刚上面的那一页哈，有写那个简文哈，那个简文是什么？是Sabai chinam to me， 好 ，Sabai 就是很高兴哈，那 chinam 是那个年，to me 是心啊。所以新年快乐，很奇怪，我要在这里跟你们讲新年快乐。那是因为柬埔寨的新年是明天，明天他们有他们的新年，然后连续4天，那所以在这边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新年快乐。那很多人说这个文字很像泰文，对不对？但是站在柬埔寨人面前要小心哦，因为他会很生气，因为他说泰文是我们的语言去简化的。所以要小心了，你要说哎呀，那个泰文是从简文变过去的，他就很高兴了。 好，那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宣教士的上与下。那第一，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常常我们都会有的这个挣扎，对不对？这个呼召与回应。那在这边我们也很清楚看到，就是彼得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呢看到异象，对不对？看到异象之后，他在猜疑，在怀疑。那个异象就是神让他看到了一些不洁净的东西，那他当然很抗拒，他不想吃。那所以在这边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那不知道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就已经到了他们找他。那在这边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那虽然他怀疑，但是到20节他还是说他还是起来下去，然后跟这些人同去。那他因为这个天使已经告诉他了，所以他就不再怀疑，跟着他们去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彼得有这样子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意象，那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猜疑思想。那但是当神给他确据的时候，他就不再怀疑，然后就立刻去回应神。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把那个场景换到哥尼流家。那哥尼流的家中呢，那个经文如果你去翻圣经，他看到他说他是蒙一位天使指示说，你当打发人，当打发人往这个约帕去，那请这个彼得这个人来。那当他知道了之后，他也是立刻就去了，立刻打发人去。那所以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立刻回应神，立刻回应神。那所以在这边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他们清楚神的呼召，然后回应神。那这就是彼得最后会有讲的，他说我亲眼见证的，神已经指示我，所以我被请的时候我就不再推迟了。那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我想彼得也好，我也好，每一个宣教士，甚至我想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 出来服侍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担忧。好，那很多时候，我相信是不容易的哈。你可能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你可能要放弃那个好的舒适的环境啊，很多的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出来服侍嘛，然后说，哎呀，好了，我回家祷告40天，然后我再回应你哦。那但是这边我们知道以前的人大概比较单纯，比较有信心，所以他们就立刻回应神哦，立刻回应神。所以我记得有人会常常跟我说，哎呀，那你难道没有什么拦阻吗？你难道就真的这么放得下吗？其实我有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其实清楚知道呼召哈，他也很想回应神，但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拦阻，以至于他们等了可能有10年，他们才上宣教工厂的哈。那但是我在这边之前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啊，我也有拦阻啊，我甚至那个闹家庭革命啊齁。那父母亲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亲会觉得说，哎呀，没关系啦，你不要去啦，基督徒很好啊，去干嘛呢？然后之后接受了之后就会说，哎呀，好吧，那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呢？齁，换，不要去柬埔寨啊，换一个好一点点的地方齁。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哇，我的那个姐妹，我们家有4姐妹齁，我排行第二。那我是排行第二，但是我是功能性老大，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我的那时候的姐妹通通啊，对我好好哦，都会找我吃饭啊，找我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聊天啊。那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劝我说，哎呀，你不要去了，哦，你去了之后怎么办？因为去了之后工作就交给他们来负责啊，哈，哦。那所以那时候就是突然发现说，哇，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温暖的爱。结果发现说，原来他们只是希望我不要走哈，走了之后父母的这个工作就要交给他们来看哈。那所以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回去跟上面的那位老板求救哈。那所以我回去就跟神祷告，我就说，主，这是若是你要呼召我，求你把这些拦阻拿去啊。那你若是真的要呼召我，不要让我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求你兴起其他的姐妹来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当我离开美国的时候。那我相信神真的是听垂祷告的神啊。那所以之后呢，过了好几年哈，我之后我回来美国，我在这边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那一个大妹在这边。那有一天呢，我们就约我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聊天啦，然后就开始抱怨啦，他说，哎呀，你不在了这几年好累啊，什么什么的，哎呀，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好烦啊，然后讲了一大堆，然后我就告诉他了这一个见证哈。那他就很气我，为什么他气我呢？因为我说我回去祷告嘛，那这个疑难杂症就被神给挪去啦。那兴起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的这个大妹啊，哦，那所以他当我在跟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一直气到我到现在为这件事情，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做了这个祷告没有告诉他哈？那我只是跟他说，哎呀，祷告是我做的啦，但是要呼召神要拣选是神的事啊。好，那所以我想有拦阻会，但是若是跟神祷告，若是神真的呼召我们，我相信他也会把那个难处给排除掉啊。那所以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心里还有一点点的难处，觉得还拦阻我们的，回家赶快学我这个祷告的方式啊。神是听垂祷告的神啊。好，那所以当我们知道清楚知道了这个呼召与回应之后，其实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对不起，右边，对不起哈。回来之后，很多事情，很多的这个都那个，不知道怎么用。OK， 好，这个我已经脱离8年了。OK， 好。 第二，呼召与异象哈。那我想，神对人的呼召啊，都伴随着异象。那我想我们知道异象，很多人谈到异象，什么叫异象啊？异象英文叫 vision。那很多人说，哎，我是不是我有一个什么梦想啊？想要为神大发热心啊，或者是我很想为神做什么啊？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很多的异象，那都是其实是清清楚楚的，神用各种的环境哈，有的是在祷告的当中，有的是在睡梦里面哈。那很多的这些异梦啊，祷告的时候，彼得在这里魂游向外。那所以这些异象多半就是伴着这个梦中啊，那神用这样子的一些环境、一些状况，来把以后要交代我们的事情向我们显明出来哈。那所以不管是什么样，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意象，给我们的呼召，他一定会前面为我们开那个门，跟指引我们那个方向哈。那我想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或者是最终的那个目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是我想神一定会给我们那个清清楚楚看到我要走的那个路啊。那就像我当初真的是去柬埔寨，我不知道我要去干嘛啊。那所以我很感恩是就这样傻傻的就回应，傻傻的就跟着走了。那我感谢神是一路神没有离弃我啊，神一路带领我。那如果不是因为清楚，不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或者是神给的意象，让我坚持下去，我想今天很有可能我就不在这里了哈，你们也看不到我。那还有一些的这个见证，我等一下会慢慢分享哈。那所以纵使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答案，但是神会为我们预备那一条路哈。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彼得接受托付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后面那个故事是什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是他知道的，就是神要他去做什么，神要他去哥尼流家，那交代的很清楚。那所以当我们清楚之后，我们需要立刻的回应，你立刻回应，你才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结果，我们才会看到后面的那个结局。那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所以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其实我们就要行动。常常有一个广告词不是说吗，心动怎么样不如行动。那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在这里的两个主角都是因着呼召然后带来意象，因为意象然后回应，回应之后就带出了行动。那所以看到这边，听到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经文嘛，就是你听到看到然后起来然后下去哦。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很多人好奇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的呼召哈，那尤其是宣教士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啊？那其实我也曾经听过哈，有人就说，哎呀，宣教士哎，一定都是那些有问题的人了。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待不下的人才跑去当宣教士。其实我后来听了之后，我就很想跟他说，来来来来来来，请你帮我去看看好不好，请你帮我跑去看看好不好。那其实我也在工厂，我也听过很多的有一些状况哈，就是有的人为了理想然后到了宣教地。好，那也听到就是隔了一个晚上，然后整个团队就打包走人了，然后就不见了啊。那所以如果真的是哎呀待不下跑去看看哦，那真的是很难哦，很难待得下去。那所以我想如果不是被点名啊，应该不会有人自动要去哦，就像彼得一样哦。如果不是被点名，彼得在这里一样，当他面对到这个意象，当他面对到这个呼召的时候，他猜疑，他考虑，他思想， 思想完了之后，哎，他可以不行动，对不对？是不是？他可以不行动哈。那但是，他既然起来，然后付诸于行动，这个行动对他来说不容易。好，我相信不容易。好，那这里的就像那个这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当这个他一直看到这个异象哈，连续三次看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那他心里怎么想？他也讲了哈，他说：“哎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的。”哦，一连三次在那边跟讨价还价哈，那直到最后人都已经到了门口，他才回应，他才下楼回应哈。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我们上到楼上，好，上到楼顶去领受异象。那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以行动回应，好，否则我们永远在飘在上面哈。那没有行动，你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那个神要我们去做的东西哈。那所以，在这边我相信这是彼得上上下下的挣扎。你看到楼顶，然后从楼顶下到楼下开门，我相信这一段的距离其实已经是他心里头的挣扎。那对彼得也好，对我也好，这个都是上上下下的挣扎哈。那对我来说，我也是从猜疑思想，然后到耍赖了。我还有耍赖哦，彼得大概没有哈。我还有耍赖，然后到谈判，最后才跟彼得一样乖乖回应神。啊，那很多人会问我说：“哎呀，那我的呼召是什么？那我的这个见证是什么？”哈，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哈，这是。我说神是听垂祷告的神，每一次这个例子都会在我身上发生，所以我现在祷告都不敢乱祷告，因为他真的会回应。那为什么我会走上全时间的服事跟当宣教士，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通常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比较提早到办公室，那灵修祷告，因为一忙起来其实都没有时间了嘛齁。那所以我就会提早去，然后有一天我就到了办公室，我就坐在那边在读经祷告前，我就随便乱想齁。我就说：“哎呀，常常听到每一个人都说他有负担齁。”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是每一个人都有吗？如果有，那我的负担是什么？我的负担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柬埔寨这个字，那所以我后来跟神祷告，然后神也给我很多的印证。那这个完了之后呢，隔了几天我又在祷告的当中，然后看到有经文，那什么经文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我看到这边我就自己比较鸡婆，就像那个儿童主日学一样，老师问了前面我就会举手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当我闭着眼睛祷告完，然后回应完之后，我真的不夸张，我就跪在那边眼睛张开，然后就想想不对吧，我有没有那个回应太快啊，或者是我就在想说那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那但是我就说嘛，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经历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垂听祷告的哈。那所以在这一个祷告完了之后，接下来的几乎两三个月一直到年底哈，这几个月的当中，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跟我讲同样的经文，每一个人见到我都跟我讲同样的经文。那讲到我最后受不了了，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好，这些人也许都是偶然的，都是偶然的。好，如果是这样，除非你从我的牧师的口中，因为牧师我认识嘛，好，其他的人不一定啊，也许只是偶然啊，随便讲到这句经文啊。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除非是从我自己的牧师口中讲出这句经文，那我就相信你要呼召我。好，所以这个祷告做完。下一个就隔个星期三的祷告会，那星期三的祷告会，我相信大家都有参加祷告会嘛。 然后就一定都会前面有唱诗啊，开始一些祷告啊，分享啊，那一样哈、哦、不例外。所以那天牧师也是弹吉他祷唱歌，然后唱完之后他唱到一半就停下来，然后就说：“哎，来，我们来翻开圣经，哪一卷书呢？以赛亚书哦。然后六章，我们从六章第一节开始念哦。我那时候心里好紧张，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牧师哈。”那所以他就牧师就念到七节停下来，我心里想说哦还好，自己吓自己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牧师他也很幽默哈、哦，他就吞了个口水，然后就继续说，我们请把下面那一节念完啊、哦。我听到他们念的时候，其实我头脑空白，真的不夸张，头脑空白。但是我只记得他们念完的时候，我是眼角泛泪，哦，眼角泛泪，所以。结束完之后我就问牧师，我说牧师啊，你怎么会突然这个中间会停下来要念圣经，因为以前没有嘛哈。那牧师也很好玩，他就笑笑就说不知道，就一个感动哦。但是这个感动呢就变成我们常常都开玩笑说，牧师你这个感动就害了我一定要回应哦。那这个他也知道我的牧师是哪一位哦，也是我们的学长哈、哦，所以后来我就跟牧师分享完，因为牧师也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嘛，那我就跟牧师分享了这个祷告，然后之后我顺服了吗？没有哦，那彼得还比我好一点哦，但是我没有顺服嘛，我是不是关掉了，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跟我的牧师说，那牧师我还可不可以再求印证，牧师就看一看我笑一笑，然后你就觉得那个他笑的时候就有点阴阴的那种感觉，他就会说好啊，随便你，然后他就走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回家我就想，好，那既然是这样我就再祷告，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相信你要呼召我了，但是我为什么要顺服你？你看我多叛逆哈！我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你？除非你给我一个让我顺服你的理由，哦，那这个就是我的祷告了。然后呢，一直到那一年的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哈，有一个退休会在圣诞节，那前一天我在家里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就突然很多很多的情绪，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跟神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讲啊。那讲到最后，我跪在神的面前，然后我看到的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一幅画。那其实很难过，但是神那时候告诉我说，你过去所难过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大的。好，那这些东西。并不是要你的心远离我，乃是要你的心靠我更近，这就是我要你顺服我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受了困难挫折，可能有一些不如意，我们就会转离神。那但是这边提醒我，这些困难这些挫折不是要你的心远离我，乃是要你靠我更近，这就是我要你顺服我的方式。所以也因着这样，我跪在那里又睁开眼睛又顺服了因为真的逃不过他的手掌心。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踏上宣教的这个见证哈。那所以我想光是领受这个指令哈，那内心其实就是上跟下的这个挣扎哈，去与不去，要与不要哈。我相信每一天，其实一本到今天八年在宣教工厂的服事，到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的上与下，还有很多的选择，我要做还是不做，我需不需要，我应不应该，很多的这些挑战。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若是这样的分享你们心中还有疑惑，或者是还在想说，哎呀，也许神真的有呼召我，真的有给我一些经文，或者是给我这个感动，那我迟迟踏不出去，我迟迟不敢 那今天或者是到明天的聚会结束，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跨出去。我相信，真的我自己的例子是，只有接受跨出去，跨越这一个，才经历到神，才能够成长。好，那只有出去，只有出去。那我相信在这边对我对每一个宣教士来说，真的是只有出去，我们才会成长。那出去带出行动跟这个动力哈。那彼得战胜这个上与下，好，那他战胜的是因为他去了，他顺服了，好，那所以我想这个跨出去，不容易，但是当你跨出去之后，你会看到原来神是这样开路，原来神是这样带领，好，那这个成长需要动，好，那这个动除了动力，好，也是需要我们里面那个行动，对于出去这个动有这个 passion， 好，那所以当神给我们呼召，给我们意向，那神给我们负担，我们需要有这个行动哈，所以我们的 vision 就会带出神给我们的方向，有了这个方向，我们就会有这个热情，所以我们可以去行动哈。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有没有对一件事情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的哈。那像我在社区中心，我们的小朋友，我在那边教他们画画哈。所以那些我就看到那些小朋友，哎，原来进来中心之前，他们的脾气都很不好，好，那他们都是受伤的小孩。可是当他们接触了画画，他发现说，哎，他可以画得很好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动力了，他就会开始喜欢了，好，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真的是为了一件事情，为了要学好那个画画。或者是我们买那个跳绳放在中心，他们学会了之后，他们就更喜欢的去做哈，那就越做越好，全力以赴。所以我想这个动力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 passion， 很多时候我们大概走不下去。我相信彼得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passion， 当他下到楼下，然后开了门问人家来是要干什么之后，如果他没有这个 passion 的话，他很有可能怎么样，哦，你来找我，哦，原来你是要来叫我去传讲神的话，哦，好吧，然后听完之后就可能关了门，然后干嘛，就上去楼上继续等吃饭，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神也很可爱，哦，他大概也碰到彼得也许会这样，所以他就赶快跟他说，哎呀，是要你去哥尼流家去听你的话哈。那我想彼得愿意去，是他愿意去分享神的话。我相信他分享神的话，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热情，他愿意去，他喜欢这么做哈。那所以我想对我自己，我当初犹豫过哈。那我回应神，我刚刚说我其实不知道去柬埔寨要干嘛，对不对？可是我回应神，回应完了之后，是我常常在想，主啊，好，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顺服了，那我要去干嘛？我完全对柬埔寨没有任何的概念，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好，如果你要我去，你起码要知道我做什么嘛。那所以我就跟神祷告，到了2006年，我跟我们的牧师，然后还有蔡会的几位同工，我们就进到柬埔寨去看看这个我将来要服侍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那当然2006年的时候跟现在真的差很多，在那一边还是比较封闭，很多的当你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呀，很多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乞的这些孩子，当你一下了车，就很多人围住你啊。那可能缺手缺脚的，可能没有穿衣服的，没有穿鞋子的，那就是围着你。 所以那个时候让我看到这些画面，我真的很震惊哈。那当我看到这一群人，其实他们真的就是我们所常常讲的，他们是那一群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是灵魂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那所以当我那一次去了之后，那个看见就成了我往后的动力。我常常在跟神祷告说，主，我去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可是我真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能够有的就是把你的爱带给这些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那所以因着这样就出去了。那出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经历跟我的成长。我感谢神，这个是跟彼得一样，当彼得出去的时候，神让他看到，那不仅仅只是看到了那个意象，当时的意象，而是在后面我们看到说他看到了摆在他眼前的这些哥尼流的这一家人他们的灵魂的需要。那更深一层的是神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什么需要呢？就是让他看到自己需要颠覆他自己的那一个框框，就是哎呀，我是犹太人，这些不洁净我不能碰，这些外邦人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同桌。那这一些框框神要他看到他自己需要拿去，一样对我来讲，神也需要把我的一些东西拿去。那我想在这边神改变了他对传统习惯的这个狭义的这个坚持，那让他看到，让他经历到神的作为，那神是无限的，不是被他那个有限的想法给框住的。那所以彼得进了哥尼流的家，其实真的是上了一个震撼教育的课，就跟我那个时候去一样。 even 到现在我常常还会经历到神给我看到我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所以当在这一边，我想对我们来讲，彼得那个时候进去看到的是跨文化，我也一样，那每一个文化都很奇妙。那很多时候你去问一些资深的宣教师，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哎呀，你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不会有答案，你只能够接受，因为每一个文化我们一定都觉得很奇怪，人家也觉得我们很奇怪。那我在柬埔寨的这几年到现在，我还一直没办法习惯的就是时间观念，时间观念。那常常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柬埔寨人啊慢啊，然后懒散啊，那其实我去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哈。那个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哎呀，觉得好像要大展身手嘛。然后去的时候星期三有祷告会，我就跟大家讲好了，星期三祷告会你要来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之后呢，我就什么东西都 set up 好，我就坐在那边坐了一个晚上也没人来。然后第二次呢，跟一个小弟兄约好，然后说，哎，我们八点见，我就在楼下等他。然后我隔壁那个时候是住了一对香港的宣教士，那出门前我还碰到他，然后跟他聊了一下，说，哎呦，我跟那个小弟兄约在楼下八点要见面，然后呢我就在楼下等。一个钟头后过去，那两个宣教士夫妻要出门，看到我吓一跳，他说，你怎么还在这？我就说，我还在等。然后他后来就拍拍我，然后就没关系，你会习惯的，他就走了。然后之后他就告诉我，他就说以后呢，你就要讲说，我八点要在门口见到你，我跟你约几点，我就那个时间我要见到你，不然的话怎么样呢？就像我打电话跟那个小弟兄说，哎，我们不是说约八点吗？他说，对对对对，八点啊。我说，我还没看到你。他说，我八点起来在准备。所以他的观念是，我约八点，八点起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跟他约时间，你就要提前讲讲远一点哈。那或者就是你要清楚明白告诉他说，我几点就要见到你。那很多的这些时间观念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那很多我们常常会说，哎呀，省一点点钱那没关系啦，付付 多付一点也没关系，时间重要。但是后来到那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哈，你们去他的传统市场，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摊位都会前面会有一个小板凳，小板凳在那边，那不是让你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哈，是让你坐在那边可以跟他讨价还价个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所以呢，他几个小时过去之后，然后我就说问童工，那我们可以省多少？可算一算，我们的那个美金可能不到一块钱，可能50 cent， 可能75 cent。我想说，哦，算了算了，那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时间是可以去省钱的。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时间就是要去赚钱的。好，那所以类似的这样子的概念哈，那所以对我来讲，我也需要调整。好，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慢慢磨啊，慢慢磨，磨到最后就是，哎呀，好啦，没有什么重要事的话就啊随便啦，随便啦，我也随便啦，大家随便啦。那所以我相信，神让我们彼此同工，彼此配搭，就是但是我也感谢神，我们的同工到现在也可以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快动作的人哈，所以他们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快的做完啊。那我有必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啊，一样散漫散漫的那个我们叫 sa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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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高兴哈啊，就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哈。那所以神在这边让彼得看到他需要改变，也让我看到我也需要调整的地方啊，因为没有为什么，就是我需要去接受啊，需要去尊重他们。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彼得经历出去了之后，若他不出去，他没办法看到这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也没有办法看到说，哦，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哦，最后在这边44到45，他说，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哦，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出去你才有更实际的了解跟认识，然后接纳这些人，了解这些人的需要，那你才能够经历福音，经历大使命。原来彼得原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大使命不是给那一切不是给那些好像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好像有学识的人，而是大使命是给一切不完全的人，给一切不完全的人。所以宣教不是传给那些有权位的人，乃是传给那些需要的人。那所以我想另外一个真的是带出信心跟成长，当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会经历神的作为。那我想这个成长不是我自己能，乃是经历到原来是神能，好，神帮助我。所以当我出去 ,when we go, we grow, 好，那我想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经历，我们有信心，我们也会带出不一样的服事。那我想在这边解释一下，不一样的服事不是多成功的服事。真的不是多成功的服事，好，以我的例子来讲，那我想在这边我刚刚说我是一个平凡人，所以我常常不太会我不忌讳去分享我的失败，因为我想因着失败我能够更经历神，因为经历神我今天才能够重新再站起来，重新再服侍。那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边我们的差会在那里每年是有一次的医疗短宣。那有一次呢，我就去机场接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在车上就跟我聊天啊，然后就说，哎呀，宣教士啊，你来柬埔寨这么多年，你一定好多教会好多羊哦。然后我就说，没有诶，然后越讲越心虚，有没有，又小声，然后就说，哎呦，没有啊。我跟她说，没有，她就讲第二次，她就是因为她是香港来的姐妹，她就说，哎呦，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能啊。哎呀，我其实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回答的已经很心虚了，那第二次他再说哎呀怎么可能的时候，我就心里好像被插了第二刀， 然后我就、越讲越心虚，越讲越心虚。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诶，我就说我因为现我那个时候去我就一个人哈，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需要负责整个菜会的一个大的 project， 所以我常常都需要做里面的工作、外面的工作、一些行政的工作，那常常要跑一些政府部门，所以我说没有诶，我只有星期天大概几个年轻的柬埔寨华人哈，一些华侨在我那边家里聚会，所以我没有什么教会哈。那我想这个对我来讲，今天我可以在这边笑笑的分享出来，可是在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很难过，很煎熬，上上下下，我到底在那边要干嘛，我到底那几年在那里做什么，我跟神说，主你到底要我来做什么。所以15年我第一次回来述职，老实说我分享不出来，我真的那个时候会觉得我愧对我的弟兄姐妹，我愧对我的母会的那些爱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高高兴兴的把我差派出去。那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期待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但是我在那一段的时间真的我跟神说我很失望，我对神你很失望，我对自己的失败也很失望。所以在那段的时间老实说15年我回来我没有办法再回工厂，我跟神说主我不要再回去了，我到底回去要做什么。那神那个时候又再一次的用以赛亚书的话鼓励我，那但是这一次是6:9-13，这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经文，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要去传没人听，传到什么时候，传到地底也没人理你。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眼泪掉下来，然后就开始跟神 argue， 我就说神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呼召我然后你呼召这个以赛亚你都不讲清楚的，在这边彼得比我好诶，你还告诉彼得一个方向诶，但是你呼召我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你都没有告诉我要做什么耶，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回来然后灰头土脸的回来你才告诉我说哎呀你去的工作就是都没人听啊，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到土地荒凉，到那个极为荒凉的时候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神说我不要再回去了。但是看到最后神说纵使是这样我还为你存留那些要听的人，所以因着这一句话我再一次顺服神回到柬埔寨。我感谢神我没有当逃兵，不然我没有办法看到最后神所为我预备的现在的这个事工跟我所看到的这些孩子们的成长。那我想很多的事情真的经历神的作为，如果没有经历我走不下去。那所以很多的时候从祷告顺服，我跟神祷告我要不要回去，神说要，顺服。那所以没办法就顺服回去，可是我说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看到他所为你预备的，是就像我们刚刚诗歌讲的，我们的服事是喜乐的，好，我们的服事是喜乐的。所以在这里凡事从祷告开始，我的呼召从祷告开始，我的再回去也从祷告开始。好，那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哥尼流常常祷告神，彼得也祷告神，那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的主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彼得也是在祷告，这个保罗也在祷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很奇妙哈，他们的几个人的反应哦。那我们这里还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约拿，那我感谢神我没有做逃兵，就是这个约拿。当我们看到约拿的时候他的回应不一样，他虽然也有神给他的话，那他虽然也起来 可是他起来不是回应，他起来是干嘛？是赶快逃跑，他赶快逃跑去躲避耶和华。他不仅起来然后躲避，他还要下到约伯，然后呢他上了船，然后下到舱底，然后沉睡。那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约拿，他是比别人的上上下下还多，上上下下还多，但是呢我们说他到最后沉睡了。那在这边的很多的反应，我们看到约拿真的是不一样，他不仅仅是根本没有回应，然后他还不承认他是谁，然后一直到很好玩，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他在祷告。好，所以当他下到这个船舱去，发生了事情的时候，那个船长跟他说：“你起来吧，你赶快祷告吧，也许你的神还会救你。”好，也许你的神还会救你。所以，在这边感谢神，我没有成为约拿的这个逃兵。哦，回去了之后能够看到神所为我所预备的。那当然这八年里面有可能会放弃，那可能这一次我回去之后的第二个任期我还是会气馁的时候，可是求弟兄姐妹在你的祷告中纪念我，好让当我失败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提醒我在你的祷告中，让我不要变成约拿放弃。那所以你的祷告对我很重要，让我觉得说是当我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勇于接受神的那个呼召，走出去经历神再一次的来帮助我。好，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影片，是我在那边第二个任期回去之后所成立的一个社区中心。那这个我也感谢神，他让我看到的这个意象是，其实现在的整个柬埔寨全国有 50%， 一半的都是很年轻的人口，很年轻的这些青少年，那他们都是迷失的一群无根的一代，因为国家贫穷没有办法有这个基本的教育，很多的时候父母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父母忙于工作，然后在学校考试老师也不太会教，因为你需要付我钱我才让你这个考试 pass 过去。那另外就是柬埔寨的这个社会结构其实是断层的。那怎么说是断层的呢？是当初这个内战的时候，老一辈死的死，到国外的到国外，所以在现在很不幸在掌权的这一批人是当时在战乱的时候起来的长大的这一群，那这一群其实他并没有受好的教育，但是他又在这个执政掌权，那为什么他能呢？因为赶快买学位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影响下来，年轻的二三十岁的，因为上面没有教，所以他就不太会。那所以现在我相信这个国家真的是只有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帮助他们改变那个性格。那所以另外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因为过去的这个内战，那他们有其实几乎 75% 的人他们是有严重的精神这个症状的，精神失调或者是这些创伤的这些后遗症，那家庭破裂也很常见。所以我们设立了这个中心是希望这些小孩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平台到我们那里，不仅仅只是放松，帮他做功课学习一些东西，也让他们能够借此机会认识耶稣。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我琴棋书画只剩下画画还可以，所以我负责教社区中心同学创意美术的学习。在我们的创意美术教室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发挥创意，抒发心情。Soul's Day， 这是柬埔寨的高棉文"你好"的意思。Soul's Day 柬埔寨人每天从这句问候的话开始一天的生活。So today, 现在我也要开始我每天在柬埔寨金边的工作了。加拿荣耀社区中心成立于2016年10月，2017年今年的4月份，我们正式开始运作。在这间3层楼的排屋里，社区的邻居小孩们每天可以在这里有我们的2位本地同工们，可以陪他们复习每天在学校的课程，协助指导他们做回家功课。因为在这里本地的学生孩子们，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基本字母拼音发音文字书写都不太会，因为在学校老师的薪资太低，老师无心教学，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功课都不是很好。另外回到家中，父母忙于工作赚钱，无暇照顾他们的功课，有的父母程度不够，无法帮助孩子做作业。这些学生刚进到社区中心来的时候，他们的功课不是都不会写不做，就是随便乱写一通，随便的应付交差，在学校被老师骂也都觉得无所谓。但是经过这几个月后，他们很自动的来的时候就上楼把功课做完。当初字母还不太会的，现在也慢慢的都学会了。至于我，琴棋书画只剩下画画还可以，所以我负责教社区中心同学创意美术的学习。在我们的创意美术教室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发挥创意，抒发心情。很多时候透过他们的创作可以观察到他们内心的世界，因为画可以反映出人内心的想法和状况。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可以更多的注意到和关心到他们的问题与需要。当然消防社区邻居的这群同学们做功课学画画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可以让人认识耶稣的平台。加拿荣耀社区中心，我们目前的同学不多，我们希望每期新的开始都有新的同学可以进来，但是当没有新生进来的时候，我们不免也会担心学生在哪里。向神祷告，神啊，我们需要学生，神啊，请把更多的学生带到我们的当中。但是神提醒我，让我回想到社区中心的成立目的，我的初衷，那不是掌声，不是需要人数，这里不是学校，乃是让人遇见耶稣的地方。而后我开始看见这群进到社区中心来的同学们，每个都有问题，每个都需要耶稣的爱，他们都是家里疏于照顾的一群。有时父亲回家只顾着喝酒打人，母亲回家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有的同学是孤儿被亲戚收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调皮捣蛋是因为想要被注意，很多时候他们内心愤怒因为他们想要被关爱。但是当他们来到社区中心后，看到我们的福音书籍，听到耶稣的故事，我看到他们慢慢的改变。老师说着 I hate my life 的个性变得开朗了，上课专心了，同学们也开始学会了请 对不起和谢谢的字。有的从画画中发现自己可以画得很好，更加的有信心。我想神在这个时候把不多的羊带到社区中心来，为的是要我好好的先把这几只羊群顾好、喂养好，使他们在这个中心里面看见耶稣，得到耶稣的爱。我想这不就是社区中心存在的目的吗？现在这些同学们有的时候会突然跑来给你一个 kiss， 有的时候给你一个大拥抱，有的时候也故意耍赖。我想这也许是他们心中其实是期待在家里和父母的互动方式，但是在我们的社区中心里有人可以陪他们说话，在这里有人可以听他们分享在学校所发生的事，也可以尽情的玩游戏、看书、休息。所以有学生家长告诉我们，学生常常注意着社区中心的门开了没，为的就是想来到我们的当中待上个一整天。学生也告诉我们，他们每次进来都觉得很高兴、很放松。但我想不是因为我有爱，而是他们在这里遇见了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使他们变得快乐，如同当时耶稣在迦拿所行的神迹将水变酒，如今他在迦拿荣耀社区中心也把这些学生的生命使他们变得更丰盛，变得更喜乐。当然迦拿荣耀社区中心不只是社区小朋友学习画画和做功课的中心，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也开始有一些让家长们可以一起参与的亲子活动课程，社区成人或者是嘟嘟司机们，甚至是我们社区的长者们各样的讲座和关顾。这里不限于小孩、成人、简人或华人，而是所有需要遇见耶稣的爱的人而预备的地方。我们盼望每一个进到中心来的人，他们的生命都能够经历有水变酒的人生。
感谢主，这是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做的影片。那经过三年，这些学生真的很大的改变。所以主啊，我当做什么可以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参考，跟在这里可以来跟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分享，欢迎你到我们中心来帮助这些学生参与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那很多人会问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去带小孩，我能够做什么？好，那在这边很多的我感谢神，去年我们有一些短宣队到这个中心当中，那也帮助了这些小朋友，他们常常听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这些短宣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帮助他们再一次的建立这个对这个信仰的信心。那我感谢主，是我们有两位他们兄弟哈，就开始有一天就跑来就跟我说，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两个兄弟就决志信主了。那也很奇妙的是，他们有很多的见证哈。他信主到一个地步，他一回家就跟家人分享耶稣的爱，分享什么？然后到最后呢，妈妈就生气了，不让他去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妈妈跟他说，到底你爱我多还是爱耶稣多？然后最后有一阵子是妈妈不让他们去，
可是我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们，他就这个弟弟就告蓝衣服的是弟弟，他就跟我说，虽然妈妈不让我们去，可是我们现在开始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跟哥哥一起在祷告。好，那感谢主，后来妈妈也被神改变吧，哈，那所以现在他们也回到我们的当中了，哈。那所以你能做什么可以帮助这些小朋友带活动？那也有一些长者过去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去探访，然后就是帮助这一群学生他们的父母，那怎么去照顾小孩，怎么去多关心他们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可以被神来使用哈，不管你有才没才，就像刚才的诗歌，我们在神的里面其实都能够为神摆上，像彼得一样，因着他乐意传讲神的话，所以他有这个 passion 可以去哈。那这个是我们的短宣队教他们的甜点，那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哦。你不要看他们这都是小男生哦，他们这个对做糕点做这些东西还蛮有兴趣的哈。那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跟这些小朋友一起同工，一起成长啊。那看到他们的改变，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服事的人最大的喜乐哈，就像诗歌里头讲的。好，所以就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工厂上面见，大家一起在组里面一起来服事。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唱歌跳舞，所以如果你们那个大哥哥大姐姐会那个劲歌热舞的，赶快去带他们。我是音痴，所以这方面我没办法了哈。这是我们的那个星期天的团契。好，所以我就把下面时间交给牧师，谢谢大家的让我在这里可以分享。
感谢主啊，真的主都使用我们每一位。那我想真的不是我们姐妹在这里分享，那分享是他主在他身上的工作，我觉得很重要，更重要的一步是主在你身上做什么，那你愿意为主做什么。我这个礼拜呢，那也是听到另外一对宣教士夫妇，那他们回到美国述职，述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宣教工厂上可能有两年有三年，可是呢他们这时候回到美国，那他们会在各个教会把他们在那里的事工跟弟兄姊妹分享，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所做的啊，不管是做好做不好，至少呢弟兄姊妹在后面会积极的为他们祷告，那不但是在生活上有对他们有帮助，在灵命征战上也一起有帮助。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从中国回来，那这个姐妹呢，弟兄他是从中国来，姐妹是从台湾。那这一对夫妇回来的时候，然后姐妹她就分享到，就是说她在宣教工厂的时候，然后她每次呢要上洗手间的时候，都要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回到家的时候，那她才敢上洗手间。那因为他们是在很内陆的地方，他们不是在中国沿海。那这一次呢，他回来的时候，那他到神学院，那我们神学院刚刚有一个工程完成，所以他回到神学院的时候，他就说，哇，去到神学院的厕所，他突然好像觉得神跟他讲说 enjoy。 然后就觉得说啊，太不可思议，他说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很穷的人进到那个大饭店里面，有很多的适应生接待他，然后告诉他营救你的饭食。我觉得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不简单，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得到这么好的上好的福分，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真的我们应该传出去。 那虽然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大，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可是我觉得啊、他们需要福音啊，真的他们需要福音。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645首。那我们就将最好献上，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好，之后我们就有一起的祷告啊。645首，我们唱第一节。
要将最好献上，愿这山每件大侠世上这样严密，不求人而将上